南无进度或问。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如上属民一心三观，能破三惑，能尽四度，其惑未破而身安养同居者，脱圣真修则有余等三境可待一，且教有云：五浊轻重同居净慧，而圆观清浊孰敢同居，一正最近，彼修戒善及于今众善感安养度，其向天殊，故天台中以圆观为定善也。好，大家看，这还是谈观想念佛。观想念佛主要是指天台智者大师和知理大师的理念来解释。前面谈到知理大师解释这个观经的那段经文，从超文的角度展开，这个特别注了一个《观无量寿佛经》的龙心节，那下面就是总结性的谈一心三观的奇妙的作用。就是这段话也是释明知理大师所阐述的，就是前面所讨论的让我们明白了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就是即空即假即中，跟别教的次第三观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圆顿的三观。这一心三观能破三惑，空观破见思惑，假观破尘沙惑，中观破无明惑，那能破三惑，当下也能够亲近仕途。仕途前面介绍了，就是从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都能够在破三惑的过程当中亲近仕途。好，那如果有一种修一心三观，他烦恼无明没有破，这个惑呢，这里主要是谈见思惑，见思惑没有破，就升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如果破见思惑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惑生十宝庄严土，破尽无明生常寂光土，前面也把这个断惑和仕途的关系做过介绍。现在主要是讨论这个待业往生的凡夫，虽然修一心三观，但是见思惑没有断，仍然可以仰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 去了之后啊，这凡圣同居净土，依他的功恨的程度分三倍九品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和观经的九品主要是针对凡圣同居土来分的啊。那到了极乐世界，就仰托极乐世界殊胜的依正庄严来真上的修行，那就跟我们这个世间以及他方世界凡圣土完全不一样了。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也是他照在永劫的菩萨六度万恨所庄严的啊。他成就这么一个净土，就是要令九法界众生啊快速的啊破烦恼得智慧，成就佛果啊。所以他所施设的微妙的五尘种种的讲经说法，不仅正报能讲，依报也能讲，八功德水也能讲法啊，树林也能讲法啊，虚空的乐器也能讲法，种种白色鸟也能讲经说法。哎，他这个意义就让往生者啊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这种圣妙之心。而且极乐世界所有的庄严，一香一花一水，都是阿弥陀佛的三生四德的呈现，都是一经一真法界的这种全盘托出啊。所以它的事项就能令往生者悟证啊，自信本具的如来藏性。所以极乐世界是修道最好的环境啊。那么自然他在那边不仅在清净庄严凡圣同居土，当下这个上山土也在这样的一个啊圣妙真上修行当中得以清净，就是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啊，就这个啊法尔自然的可以获得。好，下面就总结这个一心三观，他这种清净同居土比其他的方法来得甚妙啊。所以这就援引智者大师在《观经书》里面谈教云，教云就是天台教，它有一个基本的判设，就是五浊就是同居凡圣同居土的基本的共有的条件，但五浊轻呢，五浊比较轻微就感凡圣同居的净土，五浊的程度啊、重就感凡圣同居的秽土啊。那这个五浊是大乘经典对这种秽土的这种基本的概述，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从通途佛法来说，到了人寿平均两万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五浊了啊。那现在我们处在那种简洁的时代，这种五浊的程度越来越深啊。现在我们是 平均寿命只有七十几岁了，啊，释迦牟尼佛降诞的时候是平均寿命百岁，现在五浊的情态又比佛在世的时候更为深重。好，那这个五浊清的感同居净土，五浊重的感同居秽土，那方便有余土，它也有净秽，那就是叫体习巧浊。你方便余土必须要证人我空，那你证人我空断见识惑，它有切度空性的两种方法，啊，藏教的。他切度空性，他是分析，用分析的方法，这个就像现代物理学会说物质是什么构成的，是原子构成的，原子什么构成的，电子构成的，慢慢的分析下去，分析到最后，哦，原来是一个能量，是一个波动，是空的，没有一个物质的实体。那藏教的分析，它也分析这个物质从粗到细，最后到零虚尘，零虚尘最后是空，啊，它也能够切入。但这种分析法呢，就是比较拙，啊，笨拙。由这个笨拙的分析的析空的方法，它就感得有方便有余土的秽土。如果是体空，啊，不用分析方法，当下知道这个缘起即空，空空亦空，哎，他用那种体空的方法，他就比较巧，啊，这种善巧切入，这就能感得方便有余土的净土，啊，所以方便余土也有净和秽的差异。好，那十报庄严土它也有净秽的差异，啊，如果你用次第三观来破无明，那就先做空观，再做假观，再做中观，它是有次第的，啊，次第你先从缘起的缘起法理里面切入空，由空在这个升起缘起的假法熟，然后在上照两边，上遮两边，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啊，那这个一心三观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是顿入的，啊，那次第三观切入的是十报庄严的秽土，啊，一心三观顿入的是十宝庄严的净土，啊，那常寂光土也分净秽，啊，它分净秽是断无明的程度来说，你分正位，无明没有断尽，就是常寂光的秽土，如果所有的无明烦恼乃至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也断尽，就是就近，断灭的话，那就是常寂光的秽土，啊，那这里这个天台家主要讨论凡圣同居的秽土，这个智者大师在这里也是落实在圆观，就是一心三观，他对于凡圣同居的秽土，令他的五浊的情状轻薄，会比仅仅是持戒修通途的善法来的甚妙。就是藏通别圆这些凡夫位，他们修习善法都能使五浊恶世的情态轻薄，感同凡圣同居的净土。但是这里如果你用天台的一心三观去使五浊恶世的情态轻薄呢，感凡圣同居土，它有 甚妙的地方，就是他的医正庄严最为清净。这就像观经所说的，你用一心三观，它开始是观日，然后观水，然后观地，啊，观日观水转为冰想，最后它是真一观，就是观琉璃地。啊，你琉璃地观成了，再观宝楼啊、宝树啊、八功德水呀、这个莲花座啊，这是一观过来。一观过来呢，它为什么会这个十六观嘛，都是以这种本觉的心产生一种观想的力量，这里又有阿弥陀佛的力量的加持。观经讲，你无论是定善观、假善观，你要观成，都是阿弥陀佛能加持你的，更何况你所观的对境，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那最终是以法界心观法界境。所以他就比修其他的大乘经典修行诸多的戒善和行业所感得的这个凡圣同居的净土，它的效果就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你修十六光门，虽然一心三观你修，但是你的见识惑没有断，没有断，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净土不来对接。但你到了凡圣净土那边有个特点，就是到了凡圣同居土，它可以横生上三土。横生上三土就是你能见到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能见到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乃至你能天天见到常寂光土的阿弥陀佛，所以你升到凡圣同居，就等于升到了上三土，于是你就能够看到整个法界的情形。如果你只是一个凡夫，你见到的境界只能跟你的烦恼相应的对境。这就像华严经你说入法界品，佛展现的是卢舍那佛的报身无量的相好然后整个的地面都是七宝为地，整个的这个会场都跟他方世界融为一体有很多的菩萨过来做种种的供养，非常的庄严的一种大乘菩萨的法会。但是在场的舍利弗、大目犍连这些声闻弟子、卢龙士雅，在他的境界，他看不到这个境界所以由此类推，如果靠智理法门，你这个待业往生的我等凡夫是见不到报身境界的你比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菩提树，你能见得到吗？一般是见不到的。但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愿力加持，让你待业往生的凡夫也能见到阿弥陀佛的那个菩提树那个菩提树就是一真法界了那个你光天天观想那个菩提树见闻觉知，就是眼睛观察菩提树的颜色 啊，它有种种珍宝嘛，也有种种光色嘛，啊，啊，根天菩提树在讲经说法，啊，它发出美妙的音声。鼻子闻菩提树种种香味，因为它是种种七宝合成的，七宝又是无量的香来熏成的，哎，它有香，啊，而上面还有果实，你还能够摘那个果实品尝一下，舌尝味，啊，尝这个菩提树的果味。啊，身体呢，接触菩提树，它是放光嘛，光就照出在你的身上嘛，啊，然后你意念还在思维菩提树的功德，就是六根你对应菩提树的六尘。都是圣妙的殊胜，修行，修行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让你能够当下得到三种法忍，啊，这个音响忍、柔顺忍，乃至无声法忍。你说极乐世界真上的修行，你不做其他的，天天去观察菩提树，坐在那里，啊，很快就能成佛，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殿就专门做的一个极乐世界菩萨啊，围绕菩提树在那里修行的场景啊，就是六根跟菩提树接触的那种状态啊。大家观察那几个菩萨各有他的啊，这个或者意念在修行，或者用舌根在修行，或者眼在修行啊，各有不同。啊，所以天台家最后说，对观经的圣妙的修行，就是要用一心三观来贯彻十六观的这个修持。那这样的修持就叫定善。好，请看下面。二曰意念者，或缘相好。或持名号，皆名意念，而有理有事，如华严解脱长者云：我若欲见安乐世界无量寿如来，随意即见，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所有如来，我若欲见，随意即见。我能了知一切如来、国度、庄严、神通等事，无所从来，亦无所至，无有处所，亦无处住处，亦如己身，无来无去。无行住处，然彼如来不来至此，我不往彼，知一切佛即于我心，皆如梦故，如梦所见，从分别生，见一切佛，从自心起。又知自心如气中水，悟解诸法如水中影。又知自心犹如幻树，知一切佛如幻树桌。又知自心诸佛菩萨悉皆如响，譬如空鼓随身发响。悟解自心，随念见佛。我如是知，如是意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好，看这一段。这开始讨论意念念佛了。意念佛。 分这个内容也很多，分六个层次展开。我们刚才念的是总数，然后援引了这个四部大乘经典。首先总数呢，就是意念。什么叫意念呢？这个意就是对于一种法你能够记忆受持，在心性当中不忘失。这个念是铭记不忘的意思。从这个字的这个构型来说，上面是一个经，下面是一个心，就当下的心。你细念相好或者支持名号，那这个意念在修行方法当中至为重要。这是宗门教下各种修行都跟这个念头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它能够展开无限的时空啊。我们的是轮回造业还是超生解脱，都是由这一念而展开的啊。这个一念的凡夫做不到无念啊，无念只有佛一人做到无念。我们都有念，于是我当下我这个念系缘什么，就是成了一个关键啊。那么我们从轮回的迷惑颠倒的境界要回归到本觉的故乡，于是这个念你要把握住啊。因为你随起一念，就在十法界当中会落在其中一个法界啊。那最好的法界是佛法界。那佛法界你怎么相应？你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就跟佛法界相应了。所以反迷归觉，没有比念佛更甚妙的单刀直入啊。所以这里就提出两种念佛方法。一般我们讲念佛有四种，一种是实相念佛，一种是观想念佛，一种是观相念佛，一种是持名念佛啊。那前面讲的观想，就是用观经、观十六观，这前两次已经讨论的很详细了，那都是用天台家的一心三观去谈的。现在这个意念就含摄了两种念佛，一种是观相念佛，或缘相好嘛，相好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或者是顺观，或者是逆观，或者观其中一相啊，这都是缘佛的相好去观，或者支持阿弥陀佛名号。这两种念佛都可以称为意念啊，都跟现前意念心有关系。这个意念呢又分理和事，是吧？理上的意念和事相上的意念。好，下面就沿用华严经啊。这华严经刚才念的有比较长的一段啊，里面禅师念佛三昧的啊深邃的理则啊。那谢托长者是善财童子参的第五位善知识啊，他继位是具足方便住，就是第五住的啊。那谢托长者就是一个在家居士啊，他住在啊住林聚落 用这一柱来表他所修的一些善根，都为度脱一些众生，乃至令众生证大涅槃故。那这个谢托长者，他向善财童子介绍的这个谢托门呢，是如来无碍庄严谢托门。那当善财童子一见他，这位长者，因为是由第四上一位的弥切居士这个指示参访这个谢托长者，那一般都会顶礼呀，来表明自己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未知如何修菩萨行呢，入菩萨道啊，会这么祈请啊。那这个谢托长者首先就入一种三昧，叫普摄一切佛刹无边旋陀罗尼三昧。这个三昧就是他能够由他的现前的心智总持无边的佛刹而且使这些佛刹体用旋转旋陀罗尼。那这个都是谢托境界了，就在谢托长者的身中显现十方各有十佛刹微尘数的佛，他在这些佛在各自的国土当中有种种的众会道场，在将种种的法现种种的神通那是这个身中现刹，刹有现身，刹和身交相附录，而不杂乱这都是世事无碍的境界了。他现出这样的奇妙的这种场景之后，就出这个出定出定之后，刚才讲的这一段就是谢托长者从三昧地门出来之后说的，就是告诉善财童子，我在定中能够见如是十方各十佛刹微尘数的如来并且我如果想见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随我的念马上就见那无论是西方的、东方的、南方的、上方的、下方的，他想见哪尊佛的以及他所住的佛刹，都能够现两清净这个就是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所有如来，我想见随意即见了知一切如来的国土庄严之事，神通度化众生之事这是从事项上表达了这么一个它的正量。好，下面就是谈这个理了，就是这个观佛，它有理上的观，现在就谈理的问题了。那我见的这些佛，就是十方这些如来，他并没有到我这儿来，我也没有到他那边去。这里就是理解实相的心了，法界的心了十方如来不来这里，但是不来而来，我不往那个地方，但不往而往。当下了知什么呢？了知我所见的一切佛以及我能见的心，就有四个比喻，皆如梦故。 就像做梦，是梦中所见的情况，是我的心分别出来的。所以见的一切佛不是从外面来的，都是我自心的显现，皆如梦啊。所以谈这个如梦啊，就是你有一个能见的心，是你做梦之因啊。那所见的佛就是你梦中梦所梦的境界啊。虽能有能见所见，但是没有来去，没有佛来了或者我去了啊，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又知自心如气中水，悟解诸法如水中影啊。这个比喻就是自己这个清净心就像一个器皿，那我自心呢就像那个水啊，那这个见的佛就像水中现的影子。那既能佛见的佛就像水中之影，它也没有入到这个水里和从水里出来的这些相状啊。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如幻喻，又知道自己自心就是能见佛的心，又如幻术，知一切佛如幻术捉。好，这个幻术就世间有点变魔术了，你有这个魔法才能有这个魔法显现的那种魔幻之事。所以这个幻呢，幻象是跟你的心有关系。如果没有能念的心，也就没有所念的佛。那你能念的心都如幻，当然所念所显现的佛也是无所依。虽然无所依，当体即空，但是你在魔幻的过程当中也不无幻象，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幻象啊。这就是你谈唯心呢，唯心的观照的力量啊，它就非有非无。你说它有，它是如幻不真实；你说它无吧，它也有幻象啊。第四个，又知自心诸佛菩萨悉皆独享。哎，这个比喻你看，古享喻啊。我们常识也知道，一个山谷，你对那个山谷大喊一声啊，大喊一声，这个山谷就会有回响啊。那用这个发出的声音代表你的心念，这个山谷代表法身，响呢就是它的回响，比喻你发出的声的一种回音，就是见佛或者说闻法。所以这个声音声波冲到谷里面，这个回响好像是跟你发出的本有的声音相似，只是相似，但是它不是那个声音，又跟那个声音不能分开。所以常常讲这个声和响的关系就是非合非散啊。那你能见啊，你起的那个念 就是叩其法身啊，随你的叩其的心，就能闻到属闻法见佛，就好像那个回响。那这个都跟现前一念奇妙的心性有关系，啊，他用这个四个比喻表达唯心观力的，啊，所以最后就是随我起心起念见佛，佛就现前。我如是知，就是如是知道四种比喻，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如是意念。所见的一切诸佛都跟我现前一念的心有密切的关联，也是从自心显现出来的。好，这个经文呢，我们看清凉国师怎么去注解的啊。真元书曰：无属从来相，正变为心，即心无心，变入真如，了彼相虚，唯心现故。即了唯心，了心即佛，故随属念，无非佛一。下利是欲，东显为心，欲无来往，别欲兼民不住等，是欲皆具四观：一正是为心，二为心故空，三为心故假，四为心故中，容而无碍，即华严意。梦欲不来不去，隐欲不出不入，幻欲非有非无，想欲非合非善。好，先看这一段啊。这则真元书是指清凉啊，就陈观嘛，陈观他这个所著的一个普贤恨愿品书。那要了解这个，得了解华严经有三次翻译。第一次翻译是东晋义熙年间啊，觉贤尊者佛陀巴多罗尊者翻译的六十华严啊。那第二次翻译是唐朝正盛年间斯刹南陀翻译的八十华严。那第三次翻译就是贞元十二年乌图国王进贡的四十华严啊。那从东晋义熙年间第一次翻译华严经到这个贞元十二年四十华严，这个过程经过了500年。所以华严经来到中国正胆国还是有很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清凉国师曾经对八十华严做过疏抄，等到这个四十华严，他参加了这个翻译。这个四十华严呢，叫这个《普贤恨愿品》，他又做了一个书。所以这里讲真元书曰，就是指啊清凉国师对这个四十华严做的书。 啊，这书文怎么去解释这一段？无鼠从来，啊，这是正面的，在禅师唯心的道理。唯心，唯真如心。你即心，你起念的那个心，有念即乖，但是当念无念，所以即能观的心，也就是无心，无心就切入到实相真如。于是就了解，在定中你所见的十方一切佛，包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种事相上是虚的啊，不是真实的从外面来的，是你唯心所现的啊。这个道理，这是在理上去把握这个观相念佛的道理了。唯心啊，就当下我的心是积极之唯心，来扣啊，扣彼，就是彼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就是你要观那个相嘛啊，扣那个十方诸佛集体之妙用。因为十方诸佛证到了一法身嘛，由这个一法身能够从体起用嘛啊，哎，所以能念的心所念的佛，这个就没有动和集的这种差别了，能念所念都是真如了。所以了解这个唯心，那这个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心佛是一如的，所以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就随着你即佛的心去念，所念的对境都是佛。从理上是即心即佛的，更何况你即佛的心专制啊，这个不受干扰啊，能够把这个观想啊，观把他的相好观到这种细微的程度，那就是你能观之心，就是能感之机。那佛就作为属因之法，一定会呈现出来。好，下面所列出的四个比喻，它通有的特点都是显现唯心的。对这个唯心，既然是唯心所现，就没有佛从外面来，或者我要到那边去见，他没有这个来往去来出入之相啊，这就不出不入啊。不出不入就是你从第一个梦域，你住的一个梦中境界很清楚，梦中也见佛了，但是等到你醒觉醒了，哎，不知道处所在什么地方。佛没有来我这里，我也没有去，但是梦中寥寥分明。所以这个四种比喻就都具有四种观啊。啊，第一个是正是唯心，唯心属观啊，唯心属观就是你所捉的既能显现有，它当体即空， 所以无来无去。啊，正因为是唯心，唯心故空嘛，空如来藏。这个真如心是离一切相的，当体即空的，无念的。啊，你唯心，这就是有空观的道理在里面。啊，既然是唯心，唯心故假，故假它又能够这个随缘现现境界，现现那个相，啊，这个由心变现，这叫唯心即假，这是假观。啊，那有空有假，唯心故中，故中就是商造空有。啊，商造空有，商遮空有，空有不二，啊，这样就圆融无碍。这就是《华严经》讲的观佛相好的真实意。啊，进一步，清凉国师说，这个梦欲。是他的法义呀，四种比喻表达的法义不一样，但总的都是，让行人深广的了解唯心。唯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又能显现身如万象，啊，所以这个如梦，不去不来，是。梦中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它没有来去的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你佛能见的佛就比喻那个梦境，能念的心就比喻你做梦的那个因。那既能佛是从你的心想当中升起来的，那只要是缘起的现象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所见的佛就是空无来无往啊。但是梦中又能够历历分明，所以就你也不能执着空，它叫非空非有啊。从这里体会那个空有不二的中道，唯心念佛观啊，所以这个梦是比喻不来不去。隐就是水中之隐的比喻，是比喻不出不入啊。你水里面的影子，你不能说这个影子是从外面进入的，或者它也从水里出来，就要像水月之喻。水中有月，历历分明，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有。你在水底能把月捞起来吗？它也捞不起来啊。所以这个隐比喻不出不入，这个幻呢比喻非有非无，你变魔术现象的境界，你不能说它是一个真实的有，但是它你变的那个像幻象还是历历分明，你不能说它无。如果进一步来说，我们当下的境界就是如幻了，是由于我们的无明业识的心像魔术师一样的变现了这么一个幻境。非有非无啊，这个想就比喻非合非离非善，不能说这个想是等同于这个身，也不能说这个想跟身没有关系。如果结合前面 讨论的诸佛罗的是法界深入一些众生心想中那一段来看四个比喻的话，这个水中之饮的比喻表明是心是佛，如幻的比喻表明是心作佛，如梦的比喻表明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鼓响的比喻表明随你当下能念的心能观的心的胜劣的情况，见佛的相好以及闻法各有区别。所以这个四种比喻三种观想具足，他就以心性融会那个事相，就能切入到世事无碍的重重无尽的念佛的境界。好，请看下面经文。又如波州经教修佛力三昧专念弥陀，其略云：常念彼佛，譬如梦见金宝、亲属、相与娱乐等。永明曰：此欲唯心所作，既有而空，故无来去。又如幻非实，则心佛两忘，而不无幻相，则不坏心佛。空有无碍，即无去来。不妨普见，见即无见，常切中道。是以佛时不来，心亦不去，感应道交，唯心自见。这是引用第二部经《波州三昧经》。这部经是这个净土经典翻译的最早期的一部净土文献，最早翻译是后汉支娄迦忏翻译的，他也翻译过《无量寿经》，有三卷。这个《波州三昧经》有七次的翻译，现成有四个译本，内容是在家菩萨、护贤菩萨，又叫跋陀河，他向佛请法，请什么法呢？修持波州三昧的法。这个波州的意思就是常行，就是行波州呢，能够见十方诸佛，立于眼前。所以这个波州三昧又叫今现在佛昔在前的三昧，而且你见到的佛还能跟他去请法，所以行这个法也要持戒呀，要在空闲之处一心细念阿弥陀佛名号。他给出的时间或者一日一夜，或者七日七夜，或者九十日九旬，所以这个行这个行法可以在梦中见阿弥陀佛，于梦中见已，你醒过来可以为他人说之。所以《波州三昧经》说，你在行波州能见佛是来自三种力量。第一是有 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支持名号的三昧力。第三是你行这个行法自己本有的功德力，就是你本有的那种本觉的佛性，无量光寿的性德啊。所以有这三种力故，这三种力的合，那你在行波舟的时候能见到佛。好，那这个专念弥陀这个经文就说，你在一昼夜或七日七夜或九十日常念彼阿弥陀佛，在梦中见，你梦中见到有种种气泡，你有跟亲属在一起啊，这个非常和睦啊，娱乐啊，见到这些情景，然后醒过来可以跟别人说，但是你梦中这个呈现的那个场景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好，对这段经文永明延寿大师有在《万善同归集》第一卷对这个经文有一个注解，注解就是这种梦欲啊，就是表达唯心所作的法意。梦中呈现的境界虽然是有，但你醒过来它是空的啊。这个梦中有人欠你100块钱，你醒过来，哎呀，我要是啊，这个当时很后悔没有梦中把那个钱要到手啊，这时候你回不去了啊。那就是既有而空，所以梦中也没有来和去，也像幻师变现的魔术的境界也不真实啊。你了解这个，这心佛两忘，就能助梦的心和梦中显现的佛当体即空啊，而但是又不无幻象啊。于是不无幻象就是又不坏心佛，不坏就是不能把能助梦的心和梦中所见的这个境界全都扫荡啊，一定要做到非有非空，空有无碍啊。这个梦中虽能无去无来，也不妨碍当下普见啊。但普见的当下也要理解见而无见，哎，这样你就切入到那种唯心所现了。唯心所现，唯心就是中道第一了义啊。你能够这样去认知，就能切入到中道的正见啊。所以佛在梦中或者在你定中，你所见的佛不是从外面来，你能见的心也没有到他那个刹土去。这个原理就是感应道交，唯心自现啊。这个感是来自于修行人这边，业力凡夫能感之机，你有能感之机，就能够有属因的佛像或者佛讲经说法啊。他这个情形虽能像梦中所见，但是他有一个深邃的这种心性，就是道啊，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那种平等之道，那种一体之道，他在交相复摄啊。 你也不能说那个所见的佛完全是唯心，也有他方是佛的愿力。就像前面讲的，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啊，佛的三身都在我们的心想里面。那为什么会路过来？是已然成就的佛，他的法身变现处，他要用他的法身、报身、应化身来度一切众生，所以他一定要度到众生的念头里面去。于是他就建立了我们能感和属因的一个基础前提。虽能有唯心自现，但是亦有佛的愿力的加庇。好，请看下面。又如楞严大士智云：子若异母如母异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智，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如无生人，乍穿以理事判之曰：观其母子相异之余，则是同居事相而已；观其自证无生法忍，则念佛心不可单约事相而解。念成三观，佛具三身，心破三惑，无生忍位，乃可入焉。这是引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是大势至菩萨陈述自己证得圆通的方法，在无量劫以前，他是遇到十二光如来应化出世，就像超日月光佛求法，超日月光佛就给他授念佛三昧之法，这个法呢，先要建立一种能念和属念的关系，这就是母子喻，属念的佛是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逃世虽亦何为，这就传达那个消息，我们在这个世间上不是孤独的，十方如来永劫以来二六十中都在念我们，如慈母念他的儿子一样。但是往往这个儿子是从来不念自己的慈母，这叫舍父逃逸，他不念自己的慈母，那就是虽能慈母在念他，产生不了交感了、感应了，虽念何为，没有作用。好，夫人有一个因缘，这个儿子善根发露，闻到净土法门，他也开始转过来去意念他的慈母，就像慈母意念儿子一样。那这样母子之间就产生了感应道交，所以立身就不相为缘，不会再舍母逃逸了，就能升到佛的身边了。他是这个是可以从事相上去说，我们要如子异母的去念佛，要有这种恳切的心。但是当下知道我在念佛的当下，佛在念我，它是双向的。而且我们去念佛的心远远比不上佛来念我的心，就好像慈母念子女是三春晖，子女念父母就是寸草心。那这个虽然这样，开始是以念佛 以众生心意佛念佛。啊，那你都摄六根境界相即，先是用念的凡夫生灭心去念，啊，念的功夫得力了，就是能念所念，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念念相应，啊，能念所念打成一片，全佛即心，全心即佛，这样就是念佛心了，就不是众生心了。念佛心就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啊，心佛一如，能念所念脱向上脱开，没有能念所念的对待，就切入到不二，这就是入无生法忍。啊，那这个大势至菩萨他所报告的，就是我在因地修行，就是以念佛心度无生人，现在我在果地上是要专身念佛人往生净土。啊，那天台家这个净觉啊法师，他对楞严经有过注解的，啊，这里是用了他的一个啊别号乍川。啊，乍川就是他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江，有一条江叫乍川，在无心那个地方，啊，就是净觉人约禅师，他跟释明尊者，学天台学了十多年，后来又分开了，那释明尊者都属于三家派的这种代表。以后这个净觉呢成了山外派，但山外派又是后期的，啊，所以这个天台家的这些辩论呢持续了40年了，你看他那个相互之间辩论看的都是一头雾水啊。这个哎，他这个净觉他有一个特别啊，他在楞严经注解当中就对这个经文从理和事加以判释，所说的就是你观察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呢，他是如子一母或者如母一子啊，相互意念的这个比喻，这是从事相上说的，就有凡圣同居土事相上的修持而已。再进一步观察大势至菩萨自己以念佛心入无生人，自己证到无生法忍，这是有理一心的特点。所以这个念佛心不能仅仅在事相上去理解，啊，事相上去理解，他到达不了证无生法忍的程度，所以一定要在圆顿的这个一心三观，啊，就是他念佛内含着一心三观，啊，那这个一心三观、空假中三观呢，他就能够破三种烦恼，见惑。啊，见识或尘沙或无明惑，啊，那你破这种三种迷惑，就能见到佛的三身，啊，法身、报身、应身，啊，这样他就能够切入到无生法忍，啊，无生就是无灭嘛，不生不灭的那个心性，忍就是智慧忍可安立在不生不灭的状态当中，啊。那无生法忍按大乘通途的来说，至少是破一品无明以上的，才能称为无生法忍位，又叫阿毗跋致。啊，由原教初住位，那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等觉，那就是这个破四十一品无明。啊，那到了八地的程度，才能说真得无生法忍，啊，所以 这个净觉法师呢，就认为《楞严经》这种念佛心包含着事一心不乱，也包含理一心不乱，才能够切入到无生之位。好，请看下面。又如弥陀经云，知持名号指一心不乱，净觉曰一心不乱，立前妙观，同名正受，即定心定善也。居往人之论，则有理事，若达此心，是住是性不生，与空慧相应，是理一心。若用心存念，念念不坚，名是一心也。好，这是开始援引《阿弥陀经》了。这个经文就是引用了知持名号一心不乱，那这是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文句。那怎么理解一心不乱啊？这个天台家对一心不乱也都是从理一心不乱和事一心不乱去谈的，就跟前面讲一心三观啊，有这个啊同曲啊异唱的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心三观就叫正受，正受就是定善。那这个一心不乱，据很多人所讨论的，那都是有理和事。先从理上来说，理一心不乱，若达此心，四性不生。这个四性主要是指我们的念头的四种相状，因为心识你是无形的，不可见的，但是呢，它又可以从它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啊，第一是畏念，就是你当下的心还没有起来，这叫畏念，啊。第二是欲念，这个你的心念准备起来了，啊，念。第三是念，哎，当下你的念头出来了，戏缘某个境界了，住在某个境界了。好，那念它当下它就会念以你所戏缘的境界马上卸掉。啊，这个有时候就会用生住意灭，因为我们的心念都在这个事项里面刹那刹那的转化。啊，那这个你要到达理一心，要了达这个四性，四性不生，就是不生就是一相，一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空啊。所以你用这个四性不生来推考察你念头的升起啊明灭，能够达到无生的境界，这样你就能够与空慧相应，空慧就是般若的空性就相应了，你相应了你就是理一心了啊。如果你仅仅是用生灭心，只是有能念和所念，一心支持，念念不间断，这叫事一心了。啊，那事一心，你还是跟那个空性不相应的。好，请看下面。真邪意语意曰： 一心不乱，兼含理事，若是一心，人皆可以行之，由持名号心不乱故。如龙得水，是福靠山，此即能言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智得心开，莲舍中下二根之意也。若理一心，亦非他法，但将阿弥陀佛作个话头，二六十中直下提思，不以有心念，不以无心念，不以亦有亦无心念，不以非有非无心念，前后计断，一念不生，不设阶梯，尽超佛地。好，真邪就是真邪清了禅师啊，曹洞宗的一位禅宗的祖师。由于他对净土法门也是有根底，所以禅净双修的一位祖师。看看他对于一心不乱的解释，他也说一心不乱包含着理一心不乱和事一心不乱。如果从事一心不乱来说，人人都可以行之啊，就是事项上你去修，你深信缺愿，知持名号，真为生死啊，恳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啊，就由于你知持名号啊，心不乱故啊，这也要有真为生死的心，你才能把得住我啊啊，这样你的能念的心就是如龙得水，是福靠山啊。这句话呢，是代表这个念佛的一个功德。这如龙得水，是福靠山，原来是禅林里面的用语啊，就是一般讲你老虎本来很有威信啊，很威风雄猛，但你如果没有靠山，它很难发挥它本有的威力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修学的人，如果能悟证生死大事，这就像你这个老虎有靠山了，就好像你这条龙得到了那个水了啊，于是你有良好的因缘，就能充分发挥你本有的那种力量，显现出啊活泼泼的那种鸢飞啊的生机。那你说用这个也可以在净土法门啊，有一个法义上的那个，虽然我们自信本具无量光寿的性德，就是也有龙的特点，但是如果你没有名号的给我们来支持，没有这个托比名号显我自心的这个特点，我们本有的无量光寿还是沉睡在那里，还是不能出来啊。所以这个你知持名号就好像龙有那个水，这滴水都能够变现无量的甘霖，滋润诸多的树木花卉。就好像这个福啊，你有一个靠山啊，你更能使你的威德 呈现出来。啊，用这个来比喻《楞严经》所说的，你以众生心忆佛念佛，忆就是忆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念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你就或者功夫得力，现前能够见佛，或者功夫不得力，你就是临命终时见佛，乃至于临命终时都见不到，那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来见佛。啊，无论怎么样，你只要自身念佛，就离阿弥陀佛不远，不仅不远，就在我们的内心。所以念佛法门自身名号的圣妙，不要借助其他的方便方法，自然我们的如来藏心就能打开。啊，由此这个圣意方便，就能够摄受中根或者下根的众生，都能够切入到念佛三昧。啊，好，如果是谈第一心，那可能就要难一点了。但是真些清了禅师站在禅宗的立场说，你要达到第一心呢，也不要借助其他的方法，就把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做一个话头。这个话头呢，是禅宗里面常常说的参话头。那什么叫话头呢？有的人会理解话就是语言，这个你的语言之头前面，他就认为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其实这个话头有很多啊，或者参一个话头一个公案，或者参啊狗子有无佛性啊，这个有学人问赵州禅师啊，狗子有无佛性，赵州禅师说无啊，这一说无，他就产生怀疑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狗子没有佛性呢？哎，就让他起疑情。所以你参话头要起疑情是先决前提啊，你没有疑情是把不住的啊。啊，比如说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在中门下常常禅的啊，托死师的是谁，或者这里念佛是谁啊，他都是说话头啊，话头用偶一大师的话来说，这个话头就是现前一念之心。就是把住你现前一念。这个二六时钟就是一天24个小时，你都是这个话头要把得住，直下提示就是专修专心参就，不能有二心。所以禅宗的寺院，你参话头参得相应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都不管，放下身心世界。油瓶倒了，你都不要管，你照顾你的话头，啊，油瓶倒了会有管的人啊，你照顾话头，啊，那这时候你的参就不是用心意识了，啊，因为这个中门下它是要向上一找的，啊，向上一找是离心意识参的，所以叫离世俱，啊。你这念不以有心念，不以无心念，不以意有 亦无心念，不以非有非无心念。这是四句，这四句都要离开啊，离开它就切入到不二的心性。不二的心性是离开时间和空间的啊，所以前后即断，就是前念后念脱空，脱空就无念，就一念不生嘛，一念不生就是无念嘛，无念就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嘛，故乡风月嘛，那这就是实相嘛，真如嘛，在这里是离开一切啊圣凡生灭有无啊这些对待法的了啊，所以他就不设阶梯，在这里都是无分别的嘛，没有阶梯，然后即尽超佛地，这叫一超直入如来地，开佛之见。但说这个呢，还是带有中名下的那些意识在里面的。那在净土的本宗立场，你支持名号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开悟，而是为了求往生。啊，如果你拿这个阿弥陀佛作为开悟的一个工具，这就落到了以横超法做速出用，啊。即便开悟了，如果你没有信愿，仍然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还要把握这些微妙的差异。所以，偶一大师是不赞成去参就念佛的，叫头上安头啊，就是一心以信愿来庄严这句佛号，指向的是。感应道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求开悟的问题。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
功德，方便